不是为了快乐。前行修持指引，宗萨讲要清哲仁波切主。
福德回向，最后我们必须随时尽快地回向自己的修行与善行，才不至于浪费所积聚的福德。借由将福德回向给一切众生的究竟快乐与正悟，我们不仅保障了福德的安全，也保证它会如银行存款的利息般持续累积。因此，我们的善行就会成为自己的成佛之道。假使我们不立即回向，这些福德资粮可能就会被突发的嗔火或任何其他折磨我们的极端恶行或恶念烧毁殆尽。福德抵御障碍的盔甲。大家都形容佛法是绝对无价的，又说它有如能切断各种二元分别之网的金刚钻，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如穷极潦倒、愚昧无知的乞丐，毫无任何价值的概念。因此，当有一颗珍贵的钻石突然落入手中时，他们却不知道该拿它来做什么才好。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因此，说不定会拿它去换一条热狗，或不经意地把它弄丢。这种情形竟出人意料地常常发生，因为有珍贵的佛法之处，就总会引来障碍。而当修行者引来障碍，这表示他的修行正在见效。若非如此，何来障碍骚扰？我们没必要去攻击那些修行不太好的人，因为那些人可能已经为自己制造足够多的麻烦了。话虽如此，我们遇到的许多障碍都是强大而恼人的。因此，我们借由修持佛法的许多法门，试图发展出一种能力来操控、欺骗、引诱、转化、忽视所有引来的障碍。其中最高明的方法就是把障碍视为加持。但是要能真正这么做，需要很多福德。幸运的是，佛法提供了我们供养曼达的法门，这是所有积聚福德中最深奥的方法。修持。噶玛恰美仁波切说，像我们这种初学者去建造一座寺院时，内心不可避免地会升起一些不纯净的念头或行为，在整个过程中也必定会面临许多挑战。因此，一旦竣工之后，我们必然会对它产生执着，或者产生各式各样的牵连行为。然而，供养曼达的修持完全不会产生这种后果，也由于这种原因，它才如此重要。我们供养什么？从受供者的观点来看，任何种类的供品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们应该供养自己认为珍贵的物品。例如，像过去诸佛与菩萨供养自己的身体，我们就与释迦牟尼佛的身、语、意、功德、事业结了吉祥之缘。像现在佛，我们的上师供养身体，我们的身与意就成为完美的智慧法器。像未来佛供养身体，就圆满了能让我们利益一切有情众生的吉祥之缘。在供养曼达过程中，主要是将圣众作为我们的资粮田。至于到底应该供养什么，随你自由想象发挥。如果你觉得须弥山与其周围的大小洲很难在心中呈现， 那就以一座雄伟壮丽的山代替，或者想象亚洲、南美洲、北美洲与澳洲等，并且包含其中所有美丽的国家公园、宫殿、瀑布与财富等。如果供养不属于自己的物品会令你不安，请记住，你对世界的感知完完全全是以你自己的方式，而非别人的方式。因此，你可以在观想中加入各种财富之源，例如德意志银行、森林、铁矿、铜矿、人类喜欢积攒的各种物质财富、天然的财富，通常以飞毯与华盖来代表等。你还可以再加入龙族的财富，有时显现为能启动战争的海螺，或能转化为王国与宫殿的小贝壳，或如意树、满月牛，甚或俊男美女。你可以尽量发挥，努力突破自己的想象的界限。为了强化观想，也可以利用你认为珍贵的各种物品，例如西藏人在供养时就使用大量的米、铜板与金银等贵金属。如果你打算将这个修持当作前行积聚的一部分，你就需要一个曼达盘，以及你所能积聚的尽量多的贡品。根据德松仁波切的说法，曼达盘可以是蛮大的，不过如果你喜欢小的也无妨。至于其材质，则取决于你的经济能力，例如石盘、檀香木盘、铜盘、铁盘、钢盘，甚至你愿意的话金盘都可以。主要的修法贡品则是各种谷物，不一定只是米，而你所加入的任何其他东西都可以成为你专注的对象来加强修持。将每一粒谷物观想成上述的各种物品，如果你像我一样很受印度风格代表财富的东西所启发的话，你也可以加上华丽的澡堂，其中有成群美丽的母娘，还有为了政治正确之故众多英俊的舞郎。虽然修持的法本上所写的常常让人觉得好像我们是为了取悦诸佛与菩萨而做供养，但请诸位牢记于心，事实并非如此。佛法僧三宝不可能被我们微薄的供养所贿赂、收买或影响，甚至连取悦都不可能。多想一想你就知道，传统上的贡品并非为了让诸佛与菩萨在世俗上有用而设计的。事实上，有用并非目的。就以牛宝为例，一头牛对于某个住在纽约市中心的人而言会多有用处呢？